倒不如啦。
我是小潘，
我是宝拉。
今天有一点点鼻音，毕竟我就是有出国就感冒的宿命。
但今天好很多了啦。
我跟你讲，我觉得台湾的空气跟香港比起来，我觉得台湾真的非常好。我以前一直抱怨台中的空气很差，
去了国外才知道家乡还是比较好。
因为 我在香港是真的一直打喷嚏，然后可能刚去的第二天就有点小感冒，然后就打喷嚏，那个鼻水是流不停。但回到台湾基本上是好一半了。
真的，我是见证人，就是不管走路、逛街、吃饭、喝咖啡，随身就是一直抽卫生纸、抽卫生纸、抽不停的。
然后我本来是有剪了一个影片，是我本来都要自拍讲一些话，但都是因为打喷嚏，就手机拿
中断，
我剪了一个15秒的，然后我想说啊，大家看了会不会觉得有点恶心跟没水准，因为都在那公共场所，然后我一个人要讲话的时候突然间就打喷嚏，就把它接起来，就觉得有点恶心。
打喷嚏是剪掉还是剪进去？
剪进去就是所有打喷嚏的片段了。就手机拿起来要讲话说今天，然后不然就开始打喷嚏。
很不错，我觉得大家会想看这个。这就属于花絮影片。花絮影片啊、
哦、
对啊。就像真正的肖博影片是一样的啊。
欸，他也很突破欸、因为我帮他拍那个肖博影片，我想说他应该是不会 po。
但他大 po 特 po， 他连隔天搭缆车他又再付了一折的。
对啊，我想说他也是很突破。怎样，香港你之旅这四天完之后
我觉得很充实欸。就刚开始当然过程当中有一点点会觉得好热哦，好累哦，怎么就是你知道我第二天到 Big Box 的时候我还悲从中来，第二天我就已经有点快要压力崩溃了。
对，我好像更了解天秤座了。
真的吗？我们第二天才第二天哦，我们就晚上要去搭观光巴士夜游九龙什么的，然后我在那个观光巴士上面，因为我们等着要出发，但是我三个人又一直在那边拍素材，然后剪影片、整理片子，然后赶快把我的那个耳机戴起来什么。然后我突然那一瞬间就是有点悲从中来，这样觉得压力也太大了吧？我到底在干嘛？因为我们之前去香港的时候，我看到那种双层观光巴士，其实我是蛮期待的，我就觉得有机会我也
你本来就想搭，是不是？
对，我也想要去搭搭看。然后当我真的搭在那上面的时候，跟我期待中的那种悠闲享受吹着海风的心情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是我是来出差没有错，我是来工作没有错，但是凡事不是应该要先感受然后再记录吗？如果我都没有任何的感受，我是为了拍为了剪，那我剪出来的作品会是好作品吗？你知道吗？我自己就内心很多的这种想法这样子，然后就觉得我就是虽然我本来就是很喜欢你知道 handle 所有的流程，像我们这一次出去流程基本上都是我安排的嘛，
百分百都是你安排的。
对，然后我要有一些是有时间限制，比如说那个公车发车时间你就是不能 delay 啊，然后还有就是哪些景点一定得要去，然后你们两个就是也人生地不熟的，我要带你们看地铁哪个方向什么。
对，我们是 不搭地铁的，我们就是都搭计程车型的。
然后就是交通什么各方面就是帮大家准备好，然后门票要买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天哪好忙碌哦，我都没有静下心好好感受一下漫步香港街头的感觉。然后好好的，
所以你们可以去宝拉的 IG 看，他所有的影片都是烦躁的香港，压力的香港，悲从中来的香港。
然后就觉得我应该看看香港的景色，感受它什么的，但是我的眼睛视线一直 focus 在我的手机萤幕，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好伤心哦。 但就是
这就是天秤座、啊、
真的哦，
就是爱在那边装沉稳，然后 handle 大局我可以，然后其实内心已经就是已经天崩地裂到一个不行，但是你们真的来得快去得也快。
对对，后来
就是你只要讲出来、我现在就是真的悲从中来，其实旁边的人真的不需要理会，你不需要去搭他什么枪，你就让他自己自编自导自演。
对
呀、
啊，然后我就在那边默默留下两行泪，然后你们两个这边拍修博的影片呐、
啊。对啊，然后我还说哦，前面的韩国妹那头发好香啊，也太香了吧。
后来车子发动，真的就是大概绕两圈之后，哎、欸，我好像就没事了。
对，
我就觉得哎、欸，我想太多了吧？我现在就是在感受啊，然后就哦，赶快再继续记录什么的。
而且你就是本来就很适合做这种类导游的事情啊，
对，整理东西什么的，啊、我喜欢就是有一个遵循的依据。
对，
如果没有什么遵循的依据，我就会觉得内心很慌张，那下一步要干嘛？
对，所以我们就顺着你啊、因为我就是感觉派的那种，我就是今天哦、到了晚上之后哦、那我大概有什么对什么哪我拍的哪些片段有感觉，然后大概可以把它弄成这样，哎、OK 嘞，然后我就整个人非常放松，什么东西都乱拍，然后晚上的时候我说，哎、你们有没有喝酒的影片可以借我一下，因为我都乱拍。
真正要开始拍的时候才发现素材好像少了什么，差一点点什么的，
完全把上课摄影课那些东西抛诸脑后，什么九宫格干嘛四十五度角什么，就这样随便拍一下赶快喝酒。
所以你会有你的风格啊。
对，我是真的是走那种自由派的。不过香港呢，就是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就是看了我们的影片请多分享一下你们的感想是什么？因为你说介绍一个地方，我们两个对着麦克风是非常会介绍，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在节目中讲，然后只是在 IG 发发限动啊，然后影片 po 文这样，你们看了我们的限动还有 po 文，你们有突然间很想要去香港买醉吗？有的话上去留言。
还有就是吃东西看起来是不是很好吃，伴手礼是不是很想买、那些景点是不是很想要去，就是我们的
有吗？对，
我们有很多个短影片，其实大概主题都蛮明确的，那希望大家都可以上去看一下，然后呢看完之后这个影片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都可以上去帮我们留言，
没有就算了啦，如果有你就去留言，因为留完言
按赞啊分享啊，
因为留完言之后应该明年我们就会接到济州岛公社的业配了，
观光公社。我们是这么期待、
我们希望接下来我的梦想，哎、我不是跟上次在节目中就有讲过吗、我最想要接的那个业配其实就是观光旅游局啊，这种每个国家的那种业去介绍他们的。
对，
你看我就立刻就接到一个那个香港的。
那上次以色列那个呢？
以色列的神经病，那我才不要呢，我才没有体验什么战场。
我们要观光的，我们不要那种什么另类体验。
所以是不是我跟你讲，向宇宙许愿真的会成真？
要有正能量。
对，
这是2024，我真的觉得很重要，要遵循的一个铁则。
我去香港，我那几天就认真算，大概10次有，差不多9次10次，基本上是跑不掉。但真的这几次里面，全部是工作，就是有自己去工作的，有带听众朋友去旅游的，但全部都是工作。
就是那一趟旅程的目的，主要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工作。
但是这一次也是工作，但是我真的觉得是这一次最好玩，就是一来我真的发现了上环是个喝酒的好地方。
对。
然后你说酒呢，能够好喝到什么地步？我跟你讲，在上环我们就是已经经历了一整天白天的行程，就到处走，然后那个体力快耗尽了，到上环喝酒，那每一间酒吧都在山坡路上面，就是一直爬坡，你看爬坡完之后然后再等，然后排队进去那个酒吧， 然后喝完那一杯酒，我居然觉得整个人就像喝完鸡汤一样，精气神都回来。你就知道那个酒有多好喝。
喝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好像可以再来一轮，或者是好像可以再去一家。
对啊，这个就是好。很多听众朋友在问说，什么叫做爆炸好喝？什么叫多好喝？我跟你讲，就是这种好喝的感觉。
对，
你立刻整个人回神。回神回体力，然后你完全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你这辈子有去过兰桂坊吗？
有啊，就是为了工作去，然后也是在那边抽掉灵魂的，然后完之后就走啊。
我是没去过兰桂坊，但是我觉得上环这边啊，因为我们去的那几间都是亚洲评比五十大酒吧里面有入榜的，所以他那个我觉得那个酒调出来的，
我跟你讲，你就上网搜，就是
亚洲五十大酒吧，
引香港，香港那几间、通通都可以去，
都很值得去。它不是只有酒好而已，你一进去那个店里面的氛围、整个气氛、音乐什么，还有灯光的感觉，我觉得真的是恰到好处。一推开那个门，你就好像走进另外一个世界。因为你有没有发现他们隔音做的真的非常好，就像我们录音室门关起来的感觉。你在外面等的时候，在那边排队，你真的会觉得说，
我倒是觉得就是里面真的还好。
你说氛围吗？装潢还是什么？
装潢没装潢，然后就是氛围就是这样。然后桌椅真的极难坐，因为香港位置真的好
小，
小
到爆、啊、小到爆。
就是有很多你知道没有在香港喝过酒的人，你可能会觉得太挤太小，但是我跟你讲值得。就是进去里面那个音乐也蛮无聊的，我老实讲，就那个音乐我摸不透他们到底走什么风格
没有什么特别
摸不透。然后装潢真的没装潢，就是破破烂烂的这样。然后但是就是每个人服务真的还不错，我觉得你要在香港得到好的服务，我跟你讲那个难上加难。就是但是酒吧的服务我真的觉得算是都不错，就是起码他蛮热情的，然后可以认真的介绍你，这样服务也不错。但是有一些店就是要服务费，但重点是我觉得那一杯酒你得要先喝完，你才有办法去感受，哦天哪、啊、这里真的还蛮不错的啊、哦、本来很挤就觉得哦好温馨哦，本来觉得音乐不怎样，哦天哪、啊、觉得好舒服，得要喝完第一杯酒你才有这些感受。
那你心情
顺序是这样子的吧？
不是，你的心情也蛮浮躁的吧？因为你点完酒又不会立刻来，我是在等酒的过程我就看了一下店里的其他人什么的、我觉得每个人在那个空间里面都是欢乐的啊，每个人脸上都是有笑容的、欸、
当然在酒吧你也看到不欢乐的你这也太奇怪，重点是自己的感受就进去了、就有很多人是没有在上环喝过酒，兰桂坊那个气氛又真的不太
一样，
那个就是老烈
哦，热闹，
对，那个气氛又不太一样。但是如果真的你刚好有香港的行程，我是非常推荐晚上一定要去那个上环喝一杯。我发现我那个 po 文完之后，好多地方妈妈然后都在感慨、他们说我到底有多久没为自己喝过一杯了看完之后我都想要抛夫弃子去喝一杯。对，我觉得香港两天三天都可以，你拼一点就喝酒嘛，就等于是你去台北喝酒一样的道理，你早上的飞机然后隔天晚上的飞机回来也可以啊。
就是你可能只能抓一个重点主题，你这一次去的目的我就是要专跑酒吧喝酒。
我觉得就是挑一间，如果你是那种两天的，就挑一间不错的饭店，然后交通方便。我们这一次住那个 JW 万豪，我就觉得很方便啊、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少了东西，你要买件衣服买个内裤什么的，楼下百货公司太古广场通都可以买。
对，而且它是在港铁的金钟站，在金钟站呢总共有四条港铁路线会经过。
然后如果你要安排这种很短的两天的，你住的那一间饭店的早餐一定要好吃，因为这会让你整个流程很顺。因为我们通常不太会一天吃到三餐、但你早餐如果它的 buffet 还不错，你就可以把它当作 早午餐这样一起吃，然后你的行程就可以吃完饭，然后你就可以跑一个小景点小 shopping， 然后晚上再喝点小酒，就结束一个非常完美的香港行程。
而且这样子的安排就是也很悠闲很轻松啊，你
比较适合成年人、啊、
对，不用赶来赶去的。
香港如果你还跑行程，我觉得有点阿大、欸、就是哦，今天在哪？今天在九龙，然后哦，下午去那个黄大仙，黄大仙完之后，我们去吃桥底拉蟹，再去打小人，就这种就有点阿大，
很满，真的
香港就这么小，然后不需要安排这种就太密集的行程。
对，就是看你想要什么啦。我觉得去香港的人应该是主题蛮明确的。如果你真的那么想要拜拜的话，真的就是像你讲的黄大仙打小人，然后天坛大佛。
我跟你讲，如果你是喜欢这种跑观光景点，那你不要自己去，请你跟团，
直接跟团，
因为跟团他有车接送你、嗯、不然你自己跑铁定累死。嗯，就是如果你有看到那个马克他们的影片，他们那五分钟这么多景点的影片，
对，
那个是他们两个很辛苦的一个点一个点去跑出来。如果正常人看啊，哎，对耶，真的可以安排，然后就想说三天，那我就来跑这五分钟的影片。我跟你说，你鬼狼来戏体，
他们真的很拼。
那个是拍摄跟你自己去玩那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如果你是文青，你要逛香港，其实也很不错。香港其实有很多这种文化景点，比如说呢，大家也知道那个上环那边，它其实有很多壁画街，然后他们也有很多这种。一小间一小间的展览馆呐，比如说上环那边有一个大馆，新的，它可能是用旧的监狱跟警察局改造出来的一些艺文空间，还有很多这种艺品相关的小店，有艺术家设计款的东西都可以去寻宝。那这一次在维多利亚港旁边，刚好有几个很大型的光影展览，也是这个人满为患，人山人海，真的。我们特别去看了那个光影游乐园，然后还有那个光联，就是其实你上
光影游乐园，就是那个人在那边打篮球的那个、哦，
对，
哦，那个可以不用去了，
但是那个蛋是可以去看的吧？
蛋可以去拍照，因为他人有点多，但你就是我觉得蛮值得去拍个照的。
对，因为他整个那个造景，然后一直延伸，沿着天马公园延伸到那个维多利亚港的海面上面，我觉得有一种很奇幻的感觉。
因为如果你的那个蛋的正确名称到底叫什么？
光联。
光联哦，
联，对，
帘子的帘，
帘衣的帘
哦，光联哦。如果真的是那个行程，就你看完光联，就是排完队，然后拍个照这样，然后你的下一个行程就是喝酒的话，那非常完美。嗯嗯，就是你，不过那个上环的那些店，你可能要先预约好，然后你杀去看看那个拍那个照拍，
然后再回去，
这样可能是算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行程。
因为像我们去那个 COA 亚洲第一家，亚洲排名第一的那间酒吧，它真的是还没有营业之前就会有人去排队。
说到那个排队，我很好奇是为什么香港人都喜欢报错路，然后就是他们面对他们不懂的问题，他们为什么都要装懂？大概有八个吧，就是我们这次行程遇到的八个都，我本来想用说谎，但是这个字眼不对，他们可能是装懂。就我们问说公厕在哪里，往那里，公厕在哪里，往左边，公厕在哪里，直走就到了，公厕在哪里，那一个就是，都不是。那问说我们要到某一个展场是往哪里，就是从这里直走，一定要从这里直走，根本就不是。
而且我觉得指标也很不明确，因为我们已经看了指标，然后我又用 Google Map 去确认它，就真的有
找不到，
可是怎么找就找不到，
因为我
有你什么导航都找不到。
我有看到网友说，就是你们怎么不用 Google？ 我们不会用 Google 吗？就是 Google 也找不到啊，Google 就已经在这里了，但是我们什么都没看到，我们才会问人。然后重点是那个人还把我们带去其他地方。我们最夸张的是什么？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就在我们的 左前方，可能我们因为被某个建筑物看到了，我们挡住了，
对。
然后我们到处问完之后，我们好不容易想说搭计程车吧，
对，
我们就搭了一个计程车。然后过了一会之后，我们看到了我们要去的那个目的地，我们说司机，那可以帮我们绕到那个地方，我们 不要去摩天轮了，我们现在要去那个
地方的入口处，你帮我绕过去回转
那个蛋，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然后司机说哦，然后好，那然后又开了一小段路，
绕一圈，
我们到原点了，
对，我们上车的原点。
我不怕借车钱，然后再绕到原点，说啊，就这里，从这里去你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是最近的地方。
我就说，我刚才那一圈是怎么样？是走太累，所以花钱上去吹个风、吹个冷气休息一下吗？他信誓旦旦的跟我们说，从那里走过去。好，我们进去了，看到有类似保全的人员这样子。然后呢，一进去问他，他却说现在好像什么工程还什么，反正某某原因，所以现在不能直通过去，所以他再叫我们再绕一圈，再绕过去。
那看你们是要走路，走过去绕旁边就可以了，半小时就可以到，这种神经病啊！不然你们就搭地铁，搭一站这样。嗯，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地方没变的是，就是服务态度真的没变。嗯，就是如果你去吃饭啊，去买东西啊。一般的店家啦，就是他们的服务态度跟大概七八年前我去是一模一样，就真的还是脸很臭，然后有一点不耐烦。
对，
大部分都是长辈老人家的那种店员，就是真的很容易不耐烦。
我觉得他们好像个性都很急，他虽然知道你是观光客，但是他没耐心听你慢慢讲你要干嘛。
你要问问题，就是他也不耐烦。然后你要点餐点错了他也不耐烦，你要吃这个他也不耐烦。我想说啊，怎么办，你们是不是压力很大？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在哪里，所以你们一直处于一个不耐烦的状态。但是所以像我们你住饭店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里面每个人都统一规格的服务态度非常好。
对，
再来如果你是买精品类的，你在那个百货公司也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我不知道每个品牌有每个品牌的
可能训练什么服务的 SOP。
但是如果你到民间餐厅啊、小店啊、搭计程车啊，你遇到那种会让你觉得你鞋靠摇撒小的，
几率蛮高，
你会三不五时就会你知道油然而生，你到底是靠要啥笑？
所以遇到那种态度好的，就是民间的那种，比如说计程车司机或是店员，我真的是心存感恩，就觉得他人真的好，
有啊，
好亲切。
就是像那个把我们载回原地的那个态度很好，宝拉还一直感谢他、欸。我们从 A 地搭计程车绕了一大圈，花了钱，再到 A 地这样。然后陈宝说：“哦，他人好好。”我说：“我们现在不就回来原点了吗？”所以对付天秤座就是这样，不管你做错了什么事或做对了什么事，
态度好，
只要你好言相劝，好好讲，他都会感恩。
我们后来去机场的时候。然后没有，我们先去那个香港站，然后那个计程车司机，我们上车的时候行李是饭店的服务人员帮我们放到计程车上面，然后到了那个香港站的时候呢，计程车司机就下来，然后他把行李箱打开，他就站在旁边看
钱没到位，
他就要我们自己拿，然后拿了之后呢，他就开走了嘛。真正就问我说他怎么脸那么臭啊，我说没有，我觉得他是本来就长那样子。然后呢，同样的一件事情又发生在缆车那边，我们坐完缆车了之后就真的要去机场了嘛，就那个司机呢帮我们放上他的车，到了机场他也主动帮我们拿下来，就觉得同样是计程车司机，服务态度真的是会有天差地别不一样
啊。如果你想要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就是在车上先给钱，零钱不要拿，我跟你讲接下来你就顺风顺水。
都是先给钱才下车的啊。
对，但是零钱你有拿啊。
哦，对，好像是有可能，因为他找了我纸钞了之后，我没有打算要下车的意思，所以他就在那边翻零钱。
啊、
我也是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因为我就是我不是最后一天我自己去香港站嘛，就从那个饭店嘛，我就是一上车，因为 我身上现金真的剩不多了，我就想说我待会不知道还要再搭几趟计程车，我就一上车我就立刻跟那个司机讲说100块够吗？他说够，绝对够这样。然后我一上车我就说那100块给你，剩下的不用找了。
然后呢？
你从哪里来啊？我第一次遇到有香港计程车司机问我从哪里来，你从哪里？台湾吗？我说对，台湾。然后我就没讲话了。一到香港站之后，他就立刻小跑步，不夸张，小跑步到后面帮我拿我那个大行李。后来我不是去那个东汇城，我一个人去嘛，我去东汇城拍完照之后，然后从东汇城要搭建车到那个机场，我想说对，因为我身上还剩下100块，那我就再试一次看看是不是同样的反应。我也是一上车就100块够吗？他说够，然后就说不用找了，就给他这样。
你都是出发前先给就对了。
出发前先给啊，我就像最后一天我想做这个试验看看，因为我遇到太多态度太差的建设司机啊，我想要扭转他们。我跟你讲，最后一天去机场那更夸张。那个机场不是计程车车道有两道，一道我不知道是可以游览车的，靠近机场的门口；另外一道就是计程车的入口吧，反正就是比较靠外面的。然后那个一到了那个机场的时候，那个计程车司机说：“请你小心。”然后我想说小心什么？然后我就要下车，他也是小跑步。小跑步先帮我把行李拿出来之后送，把我拉上那个人行道，然后就说：“我跟你讲哦，你还要再过一条马路，再往前走，那你就是机场入口。”我想说，你当我瞎了吗？
细心哦，
细心到这个地步，
真的，
那个没有任何遮蔽物。只要有眼睛的人都知道，我往前走过这条马路就是机场。他说：“我跟你讲，你还要过这一个马路，再往前走，那也就是机场咯。”
不是，那所以这几个实验不就是表示他们真的生活压力很大，但他就所以会导致他们非常的现实。如果钱到位的话，当然服务就会到位。
没有，我们可能觉得，因为我们两个也看那个。问了香港的听众，就是他们那边的生活压力，那真的很大，节奏很快，然后再来赚的钱当然比台湾高很多，但他们那边的物价比台湾高更多。我随便讲，我们就随便看了一个房子，两房就是台湾的两小房，什么我那天看是多少钱？1600万，
对啊，
你在台湾买两房1600万就是很正常，
对，
是港币耶、欸。
你简单说，你乘以四就好了，
乘以四，所以你想看你的薪水要在台湾的薪水要乘以四，你在香港基本上才可以生活哎、欸。
那听那个听众说，他现在住的那个套房几平？
四平，大概只台，他说在台湾大概四平，
放一张床大概就满了，这样。嗯，
雅房哦，
雅房不是套
房
吗？
雅房，就是厕所跟那个餐厨房是要跟别人共用的。
Oh my， 哦，他是分租的这样子，然后一个月说9000多
港币，他觉得。很便
宜，9000多哎，乘以四九36哎 ，Oh my god！
所以结论不是说，你要去体谅什么香港人什么的，没有，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体谅他们的服务品质。我们在台湾可能太习惯，就是你知道以客为尊，
然后亲切有礼貌。
我们不是讲过吗？什么东西都不好意思哦，帮你结个账。不好意思哦，我帮你倒个水。不好意思，我们太习惯了，所以我们去其他国家，当别人没有这样，我们会觉得你好奇怪。事实上，他们那边就是这样，所以你也不用太大惊小怪。
就他们生活方式是这样啦。
你去，如果遇到服务不好的，那就是一道风景，香港的风景。
而 而且观光客一定是会不熟路线嘛，像我们可能在台湾就会觉得说，那我问路我可以问计程车司机，因为你不见得哪那么容易在路上可以随便遇到警察。但香港的计程车司机不能问路，像我们那天要去庙街，
他就会闹脾气啊。
然后我是找了一间店，我想在庙街附近，那所以就是有点问他说，到庙街跟到这里是不是可以，怎么走比较近，或者是说他可以直接载我们到那一间店，然后他就爆炸了、欸，
到底要去庙街还是去这里？所以是去庙街还是这里？这里跟庙街不一样哎、欸。所以呢，而且他脖子啊，他脖子像是那个发财娃娃一样，会一直不停的扭动，这样一直不停的左右扭动。到底要去这里还是庙街？这里跟庙街不一样，不同的一条路，就一个人一个老人家。我这样说，你有必要讲话脖子扭成这样？你到底扭什么？
他讲的当然是粤语啦，广东话所以听起来我觉得更凶，
更凶哦！我跟你讲。所以就发现讲那个讲国语的，我们算讲话非常温柔的、欸，
很温柔、啊。
我还跟我们家口啊了，对，所以我们在香港，我们三个人全程我们都用台语对话。
因为你说如果是大陆人的话，他们那什么东北腔还是什么，听起来虽然是中文，但是他们讲起来嘛是讲派的感觉。
对，我们就是你知道，
就只有
台湾的国语
就感觉軟軟的很好欺负这样。
很温柔啦，就是就真的我们的声音听起来就很温柔。
好、啊，还是下次如果有机会再去香港，我们就来用台语公况埋呀，跟当地人对话这样子。
你要跟他对话什么？
因为我们这一次去，他们也不在乎你讲什么、啊，他们就是讲广东话，然后我们用国语回答、啊，但还是对谈如流、啊，
可以勾，因为动作啊、手势那些还是可以。
所以讲台语应该差不多，而且我跟你讲，台语有很多发音，搞不好跟广东话很像。
好好好，那我们现在再来一次，
一次什么？
我们现在就是要去你。庙街的那一间，你说那间狗仔饭是不是？
狗仔粉，对，
狗仔粉。好，上车。
我们来去庙街，嘿，啊，庙街边有一间狗仔粉，敢有经诶，见得到吧？见得到吧？还是你会当直接带阮去这里搞啊混？
搞小姐，狗粉搞啊混跟那个庙街是不同地方，你到底是要去庙街还是狗仔粉？
哎，这小隔壁，才敢会当去。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单行道，我哪知道你车会当开到遐无？啊，那
不是这两个地方你要选，那你到底要去哪里？去庙街还是去这里？啊，刚刚旁边那个男的又说庙街。
我想问你，你这糕混敢好食？那不好食，我就不去，我就去庙街。
啊，小姐，到底是不是去糕混，还是去庙街？
搞你脑部啦！可以吧？搞你脑部，他应该是听得懂了。你有话袂当好啊，干嘛就派掉？
对，我真的觉得是要讲
台语，
对，不然我们整个气势出不来。
恁大家去香港，恁讲台语就好。
对啊，你问啥小啦？大家你问啊，你一家是。真的，你用台语跟他对话，因为他们应该也会接到一些福建的客人。
对。
台语可以哦，我觉得，因为你们的那个气才有办法冲出来。你用国语跟广东话对，我跟你讲，你就是占下风啊！对啊，
哎呦，怎么回来才发现这个啊？可是我这一次真的，我觉得我做好导游的工作就好了。我真的没有找餐厅的运气耶，我找了两间餐厅，像那个高阿混啊，千辛万苦走到现场之后，发现他只做外带而已。
真的，而且那高阿混里面的每一样，就是我想在香港吃的，什么煲仔饭、烧腊，然后粉，然后什么。
但没位置坐，可是我们那时候很累，又想要吹冷气，就放弃它了。
对。
然后隔天呢，我们就找到一间什么上海生煎包的，然后我也是出了地铁站，千辛万苦找到那里之后，发现没开，
没开
，Google Map 也没显示啊。
那最后你觉得什么人适合去香港？几个人去你觉得比较
我觉得人千万不要多三个人差不多两最多四个紧绷了
因为他们的座位其实也不大對 你四个人刚好一桌这样你也可以不用跟别人人挤人
然后千万不能太玻璃心你真的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冲突或者是就是你期待的东西会不太一样所以不能太玻璃心 要有点独立，就是自立自强的那种个性。
没有插回去啦，啊，就是真正你没送，你就我跟你讲不要憋哦。
台语，台语那个吹了。
对，你就讲台语，所以到底讲啥小听无啦，就是直接我跟你讲啊，你国语你也会讲嘛？
对啊。
比如说那个店员跟你可能用英语或是用粤语跟你讲这个酒是什么，你说哎、欸、这是什么意思？你不觉得这个很奇怪？就他也不知道你什么意思，然后你这种语气也不知道表达什么意思，你就用台语讲说：“你在讲啥？什么意思？
什么酒啦？
什么酒啦？
别讲啦！别讲是威士忌还是啥啦？
讲话讲紧的啦！啊啊！你知道，就是你有这种，也有这种语助词，他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你的情绪，你才有办法跟香港人沟通，对不对？”
但是没必要，他是
好假不？到底好假不？哈哈哈！
没必要这样挑衅人家吧？
不是，
他只是
在介绍而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他
不会觉得那是挑衅。就像
真的吗？
我跟你讲，就像那个香港的计程车司机，他100%，他也觉得他没有在对我们凶，他可能觉得。我就是问你，你到底是要去庙街，
还是
去狗仔饭、狗仔粉、
哦？他只是要确定你得去，你想去。
所以他的头在那边扭，这样庙街狗仔粉，庙街狗仔粉啊！我们觉得他在发脾气啊，没有，他在传达你到底知道去庙街还狗仔粉、哦。所以用台语，真的，你们用台语跟他们沟通。
今天的结论就是讲台语
有
香港。你可以获得一段非常美好的旅程，然后更多的旅游景点相关资讯，还有我们的一些分享，都可以上到我们的 IG 跟粉丝
团，加入我们的 IG， 我的 IG 哎，从来没有在那个 Pocket 上面宣传一下 IG， 我的 IG 是 RUN 底线0305，
我的 IG 是 WAN715，
下礼拜见，
等一下啦，怎么那么急耶？我们才刚回来而已，所以我们应该会慢慢整理，会陆续产出一些新的影片吧。
我没有影片了，
你素材都弄完了，
差不多了。
我这边素材还蛮多，我应该会再新增一些。
他会 po 到大家不耐烦。
不是，然后重点是你们要去看我们的影片，然后随便一则都可以，都在下面留言，我们会抽出幸运的听众送你我们买回来的伴手礼。
对，
所以不管你是广播听众或是 Podcast 的听众，都可以到我们的 IG 看影片。
对，
然后最后提醒大家，我们爆米花的团购倒数喽，剩下没几天，只到4月7号，所以也可以上到我们的专属网址、节目资讯栏或是脸书上面，到那个网址里面去选购星球工坊爆米花。
祝大家连假愉快，下礼拜见，拜
拜。